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制服强敌，以法治国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一到十八节。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一开头啊，说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，权柄就是管理权呢、又攻打摩亚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杀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摩亚人就归附大卫和他进贡。这里讲到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非利士人，是在圣地里边比较强悍的一批人，另外一批人是摩亚人。摩亚人和亚门人呢，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表兄弟啊。现在把摩亚打服了以后呢，就让他们的男子躺在地上，用一个绳子量一量，如果是只有一根绳子那么长或者比那个更矮的，这样的就是孩子了，就让他活着；两根绳子那么长的呢，就杀了，就是说那些成年的男子就杀了。那第三节，索巴王哈利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敌筋，让这个马不能行动了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，为什么呢？他自己要用。第五节，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。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，亚兰人就归附他，给他进贡。那这个大马色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他必须要能够战胜周围的这些民族，他才能够立国。就好像今天的阿拉伯人这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，说要把以色列人推到地中海里去，不允许他们存在。当时大卫是上帝设立的君王，周围的这些民族啊就要把他扑灭。索巴王和这个亚兰军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，大卫把他们打赢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臣服了，向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这句话我们要记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上帝的人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蒙耶和华的祝福。第七节，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子的盾牌，这是非常宝贵的战利品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王又从主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铜啊，在古代是一个很宝贵的金属，圣殿的祭坛就是用铜做的，因为铜啊，在圣经里是代表审判。第九节，哈马王伯乙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谢的全军，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。为什么呢？下面把这个理由讲出来了。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，说原来陀乙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，陀乙打不过哈大底谢，现在哈大底谢败在大卫的手中，所以这个陀乙啊派他的儿子做使者来向大卫恭贺。这个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。十一节，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。所有这些金属啊，将来在造圣殿的时候都有用处，所以他就把这些器皿金属都献给了耶和华。那这些器皿金属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各国所得来的。下面就把这个各国的名字啊都说出来了。十二节，就是从亚兰、摩亚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得来的，以及从索巴王利哈的儿子哈大底谢所得到的这些战利品。十三节，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，就得了大名啊。十四节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。他在各地设立防营，就是驻军呢，让他们当地的人不能够再造反。 以动人就都归附大卫。下面又说了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这里一件事情讲了三次。第六节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然后十一节说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。然后到了十四节再一次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下面呢，在他对外的战争啊告一个段落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建设他的内政。所以十五节到十八节就是说他怎么样组织中央的政府。十五节那里说，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秉公行义今天就是说以法治国，以上帝之法来治理上帝之民，这是他成功的秘诀。然后他就组织政府了，西鲁雅的儿子约雅做元帅，这是国防部长。这个约雅和大卫有什么关系呢？历代至上的第二章啊，十五节那里大卫的哥哥的名字都列出来了。到了十六节呢，那时候他们的姐妹是西鲁雅和雅比该，西鲁雅的儿子是雅比筛、约雅、亚撒黑，共三人。也就是说啊，大卫是约雅的舅舅，约雅是大卫的外甥，所以约雅和大卫有亲戚关系。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史官就是司法方面的工作，记录方面的工作，国家的历史怎么样写下来。十七节，亚希都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，这是宗教部啊。所以一个国家要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宗教有一种安定社会的能力，它是一种的社会的管制，特别是对一个国家里负责治安或者公安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看见。因为啊，你法律管不到，警察管不到，连道德都管不到的时候，宗教可以管得到。希莱雅做书记，这个可能就是今天的中央政府的秘书长。十八节，也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同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这是劳工部长，他现在用了很多是外族的人替他们做工，就有专人来负责。下回再说，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。我们中国人呢，这个王子都是派出去啊，作为这分封之王啊，做诸侯。当然呢，圣地地方很小了，就是说他的儿子们在社会上都有影响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两篇诗篇，一篇呢就是五十八篇，一篇呢就是一百一十篇。我们先来看诗篇五十八篇。诗篇五十八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一次，就是在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大卫追杀亚玛利人的时候，他的敌人气势非常的凶猛，让他好像没办法抵抗。当时的亚玛利人和他周围的这些民族来打他，好像他觉得没办法胜过他们。现在这些人又把这个北方的更强的国家的军队请过来了，好像要把他一举消灭，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祷告。第六节，上帝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，口中的牙就是他们手里的武器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敲碎少壮狮子的大牙。第七节说，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，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，让他们的武器啊，他们的弓箭打不中目标。第八节，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，就让他们行动缓慢，不能够成就他们的心愿。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，妇女掉了胎啊，就是失去了一个祝福，不能够成功啊。所以最后一节他说，因此人必说，一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的。如果上帝能够打败这些敌人，就让世界的人看见他是一个追求上帝公义的人。下面我们要来看诗篇一百一十篇。诗篇一百一十篇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是大卫的诗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大卫看得很清楚，使他得胜的是耶和华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 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二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这是能力的权杖啊。这个杖一伸出来呢，下面就说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现在他把周围的列国都打败了，那些人都向他进贡，他在他们的地区之内设立了防营，建立了他自己的驻军的根据地。第三节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学这个功课，上帝的子民要以圣洁为装饰，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，我们才有力量。我们如果在地上醉生梦死，那我们属灵的力量就没有了。甘心牺牲自己，我们为了主的工作，为了主的使命，要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。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，如果上帝的子民是那么众多，他们都有这样的圣洁的生活，甘心牺牲自己的话，全地就要高举上帝耶和华的圣名。所以第四节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这是希伯来书里边引用的话。那么谁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大卫已经在这里颂扬世界永远的救主了。第五节，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。当地上很多的政权在那抵抗耶和华，就引起上帝的义怒，就要打伤列王。第六节，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。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呢？很多的时候上帝用战争铲除一些的恶人。希特勒为什么败下来呢？因为他是一个抵抗上帝的人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第七节，他要喝路边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上帝的公义最后还是要得着彰显的。就像这是天赋世界那首诗歌所说的，虽然罪恶好像得胜，上帝却仍掌管。